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李兰，欢迎收听由张德仁牧师主讲的约翰福音。今天是他的第十一讲，他会提到呢约翰福音的六章六十六节到七章三十六节。现在把时间交给他。
观察主所爱的门徒约翰笔下的耶稣，体会主所宣告的七个我是，认识主所行的神迹表迹。请听张德仁牧师为你主讲的《约翰福音》。
我们上一回呢，查到《约翰福音》第六章啊，而上一回呢，因为时间比较紧凑的缘故呢，所以呢，在最后的部分呢，德仁好像没有解释得很清楚啊，所以在一开始呢，我还要花一些时间在针对上一回66节之后呢没有提得很清楚的部分再做一点点的说明。66节说呢，六章66节说，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换句话说呢，当耶稣来诠释出我是生命的粮，在第六章35节之后呢，强调呢那个信耶稣，那相信当然是一种深度的相信，是一种完全的相信，是一种委身的相信。在这样的信心的前提底下呢，我们就可以经历到耶稣基督他是生命的粮，让我们在世呢经历不会饿不会渴这种属于象征性属灵层面的一种丰富与饱足。可是呢第六十节说，他的门徒当中有好些人听见这样的话呢，就说这话甚难。德仁上一回提到呢，这个甚难指的不是说语意不清听不太懂，表达能力口齿呢说不太清楚，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呢指的内在层面的。换句话说呢，这个字所指出的是门徒他们心里面跨不过去。有一些人呢，他们跟随耶稣，德仁在上一回就有提到，在第六章的第十五节的地方，有一些人他们跟随耶稣呢，是认为耶稣是那种政治性的社会性的弥赛亚，他们将来呢是会来推翻当时的政府呢，取得一个在政治上面和平的一种现状。可是呢耶稣的使命并不是如此，而在当中呢耶稣提到我是生命的粮，甚至于在第52节之后提到一个以救赎代赎逾越节这样的观点进入的一个代赎的观念，一个救恩的观念，于是很多人就不能够接受，以至于就离开了。而在第66节呢，在跟随耶稣的门徒里面呢，当然这个是一个同心圆式的，最核心的是12个门徒，而在12个门徒之外还有一些常常亲近耶稣的，而这些门徒呢也多有退去的，不再与耶稣同行。第67节呢，耶稣就对这12门徒发出挑战说，你们也要去吗？而68节西门彼得回答出一个很伟大的宣告，彼得说呢，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69节说，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上帝的圣者。这地方呢，彼得宣告说，我们已经信了又，实际上原文是已经信了又已经知道，这个在原文当中希腊文是一个现在完成式啊。这现在完成式呢代表是过去已经发生，而且现在呢持续在发生。简言之就是过去呢，彼得他们说，我们过去已经相信了你，而且也知道了你，而且现在呢也继续的相信你，继续的知道你。当然这个继续相信继续知道不只是一个维持，它更是一个进步，更是一个深入，更是一个深刻，更是一个更认识耶稣，更信耶稣，更完全的相信耶稣，这样的角度来做一个诠释。之后第70节呢，耶稣又回到他主权的这样的角度来说，他说，我不是拣选了你们12个门徒吗？但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哎呦，很多人看到这节经文当中就很讶异说，哎呦，竟然当中有一个是魔鬼。 当然熟悉整个弗雷福音熟悉约翰福音故事的都知道，那个魔鬼呢应该指的是出卖耶稣的那一位人，叫做犹大。可是这地方事实上它并不是指的犹大就是魔鬼啊，因为在这边这个魔鬼的这个词汇当中，它前面在原文里面没有一个定冠词，没有 THE 那个字。换句话说呢，这个地方不是说但你们中间有一个内位魔鬼，不是说你们中间有一个内位魔鬼，而是指在你们中间有一个人呢让撒旦进入了他的心中，是这个意思。因为这魔鬼呢在原文里面是没有定冠词的。而这地方耶稣提到的这位出卖他的犹大，也跟前面的第69节做一个强烈的对照。什么叫做相信耶稣呢？在约翰福音包括第69节这个地方又再一次告诉我们，所谓的相信呢，乃是在不同的处境中仍然决定不断的去跟从耶稣。我再说一次，什么是相信呢？相信乃是在不同处境中仍然决定不断的去跟从耶稣。而11个门徒呢正是这样的一个很好的典范。当然第70节就提到一个错误的典范，就是犹大，他让撒旦呢进入到他的心中。在约翰福音13章的第2节跟第27节呢都有详细呢提到这样的事情。第71节说呢，耶稣这话是指着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说的，他本是12个门徒里的一个，后来要卖耶稣。当然从约翰福音的脉络，包括第2章24节25节，耶稣他知道人心，他知道哪一些人是可以将自己呢交托给他们，交托是信任那个字，怎么样，哪一些人是可以信任他们，因为耶稣呢知道哪一些人是因为神迹，是因为肤浅的信心才来相信，将来会出卖耶稣。而犹大呢正是这样的人，可是耶稣依然呼召他，耶稣爱他，甚至你知道在第六章很明显呢，但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很明显看到耶稣不断的，当你去查考弗雷福音，耶稣其实不断的给犹大很多机会在暗示他，甚至明白的就告诉他了。可是犹大呢依然执迷不悟，让撒旦进到他的心中去掌控他。他在心中呢是让谁做王呢？不是让耶稣做王，而是让撒旦做王，让撒旦进入到他的心中，以至于他的这种恶果呢事实上从某个程度来说呢是他自我在人的责任方面所做的选择跟抉择，他必须为他自己所做的呢去负一个责任。之后呢我们今天就要进到约翰福音第七章了。今天我们所要阅读的段落是在约翰福音第七章第一节到第36节。约翰福音第七章包括第八章呢可以说是在学术界里面呢认为在研究约翰福音当中最困难的一段经文。为什么呢？因为在七八两章当中好像没有什么主轴啊。而在当中这个内容呢也像是一堆这样的一个杂乱无章的一个说话，没有一种一以贯之的中心的思想。因此很多学者觉得呢作者约翰约翰福音的作者可能把很多不相干的东西，一些比较偏杂的东西呢都放在这两章当中。可是呢学者也留意到在处境上面，当时的背景上面有一个一以贯之的主题，就是祝棚节。因为在第七章第一节说到呢这是以后，当然我们之前提到在约翰福音作者的表达里面，这是以后呢是他每一次要换一个新的场景，换一个新的段落的一个惯性的用词。而在第二节就说到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时间呢，当时是犹太人的祝棚节，包括七章第14节提到这个节期，包括之后的第七章的37节也提到这个节期。以至于祝棚节是学者所留意到，它是犹太人一个相当重要的节期啊。而有关于祝棚节的背景呢，这个节期大概是在旧约时代设立的，它跟收割跟收割这个庄稼是有关系的。当收割完庄稼之后呢就要一连庆祝7天。而这个节期也是在犹太人里面最受欢迎的，当然你经过一年的辛劳收成之后呢，那个节期当然整个百姓的心是很雀跃的。 而这祝棚节呢，也是要来纪念上帝怎么样在旷野当中供应了他百姓的需要。所以这也是一个数算主恩典过去怎么样让我们可以丰收，过去神怎么样在历史当中在旷野里面怎么样供应以色列百姓的需要。所以在庆祝的这个祝棚节的庆典里面呢，当时的百姓犹太人会用树枝和树叶呢就会支搭这个临时的帐篷啊。所以这个节期呢，它是一个很欢乐的节期。而在这欢乐的节期当中呢，很矛盾的，因为在第七章跟第八章呢，如果你仔细去看约翰福音的内容，会发现它的张力很大，这是一个在发展中的张力。因为耶稣跟所谓犹太的这些权威人士的紧张关系呢，已经越来越到了一种白热化的地步，在一个最高兴的时刻，就是一个冲突最白热化的时刻。因此呢，今天我们就要来看在约翰福音第七章第一节到第三十六节，在犹太背景当中这种祝棚节欢乐的气氛底下，到底作者约翰呢，神漠视他到底把这些很杂乱的东西放在一起，是要告诉我们哪一些重要的信息呢？因为第七章呢跟第八章它有很多很多的声音在里面，很多不同的角度，很多很杂乱的部分放在里面，所以德人就没有办法呢把一个主题放在这整段的信息当中。可是可以有一些大的段落呢，是你我可以去掌握的。比方说从今天所读的第七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三节呢，它很明显是一个在祝棚节讲论前的一个前奏。而从一到十三节也可以看到呢，当然第七章第一节是约翰惯用的一种转折的语气，说这是以后，而在这个笔调的转折当中呢，就把加利利这个地方呢转到了耶路撒冷这个城市。第七章第一节说呢，说这是以后耶稣在加利利游行，不愿在犹太游行，因为犹太人想要杀他，因为当时张力越来越大，这个气氛呢也越来越紧张。到第二节呢，当时犹太人的祝棚节近了，这祝棚节就是作者的一个伏笔了。这祝棚节也凸显出来，这本来是一个欢乐感恩数算主恩典数算神过去怎么样供应，包括是短的过去跟长的过去。所谓短的过去，是在过去一年当中神怎么样帮助我们在耕作，在各方面的丰收，另一方面指的是在长远长流历史长河里面神怎么样供应我们，包括出埃及的时候神怎么样带领，用鹌鹑肉用玛纳怎么样供应我们的需要。祝棚节是一个欢庆的时刻，祝棚节是一个感恩的节气。第三节呢，耶稣的弟兄，应该是他的弟弟啊，耶稣的弟弟呢就对他说，对耶稣说，你离开这里上犹太去吧，为什么呢？叫你的门徒也看见你行的事。换句话说呢，这地方耶稣的兄弟希望耶稣可以上到犹太去，去做一些事情，让你的门徒呢，也看见你所行的事。有的解经学者就发现了，可能这个时候耶稣的弟弟是要去讽刺耶稣呢，去刺激耶稣，还是说耶稣的弟弟呢，他很担心耶稣，因为耶稣可能在一个隐藏的过程里面呢，包括别人要拥戴他，他就躲起来，他就逃走，包括别人要希望他可以像一般人一样，可以把荣耀表现出来，可是耶稣却常常隐藏自己，可能他的声望呢，他的所谓的民调已经慢慢的往下降了。第三节说，耶稣的弟弟就对他说，你离开这里上犹太去吧，叫你的门徒呢也看见你所行的事。第四节说，人要显扬名声，没有在暗处行事的，你如果行这些事，就当将自己显明给世人看。到底耶稣的弟弟他是已经相信耶稣是弥赛亚，已经相信了耶稣，还是不相信呢？有很多学者就有很多不同的争论啊。而在第五节很清楚说呢，因为连他的弟兄说这话是因为怎么样，是因为不信他。可是呢，在约翰福音当中的信跟不信呢，事实上是一个很大的分类。所谓的不信呢，很多学者发现在约翰福音里面的不信不相信，指的是一种不完全的相信。 因此如果从这个不信这个字来看，到底他的兄弟是相信耶稣还是不相信耶稣呢？可能在约翰福音里面是很简单的分类，就是不相信，不完全的相信，不委身的相信，不深入的相信，不是那种肤浅的相信。当你是肤浅的相信的时候，在约翰福音里面全部说那个是不信。所以从这角度也可以给你我很多的提醒，弟兄姐妹，你我的信仰那种信心的呈现是 80% 的相信， 20% 不相信。如果是如此的话，那是一种不完全的相信。约翰会说你就是不信，所以也可以给你我很大的提醒，我们是信还是不信。第六节呢，耶稣就对他们说呢，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们的时候常是方便的。换句话说，耶稣是在表达说，你们的时间可以自己去规划，生涯规划，这个时候要到哪里，那个时候要到何处。可是我不同啊，为什么呢？因为从之前包括约翰福音里面也很清楚说到，包括约翰福音第四章的地方呢，就提到耶稣怎么样跟撒玛利亚妇人相遇，包括之前提到第四章第四节说耶稣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耶稣为什么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呢？在第四章的第34节就有说，耶稣说我的事务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为什么呢？因为是神的旨意，是天父告诉耶稣说你必须在中午以前，在约翰福音第四章告诉他说，在中午以前有一个撒玛利亚妇人呢会出现在雅各的井旁，以至于耶稣从那一天一起床就必须不断的赶路赶路，甚至呢约翰福音第四章说耶稣他走路走到困乏，走到没有力气。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时间的安排都有天父的旨意在当中安排着。难怪在第七章第六节耶稣说呢，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耶稣他一生都是表现出一个很重要的特质，就是顺服神，他顺服天父的旨意，包括那个时候。可是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在生命的呈现常常是把那个时候的掌控权呢放在我们手里。亲爱的朋友，我们在各方面很容易顺服神，可是在我们生命的时间表里面，我们常常不容易顺服神。这时代是需要有耐力的时代，是需要有耐性的时代，特别在信仰里面。耶稣他是一个有耐性的人，他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们的时候常是方便的。就整个时间管理来讲，耶稣的时间是绑手绑脚的，他不是随心所欲的。所以在时间的等候方面，其实也给你我很好的一种提醒，是我们是否愿意来仰望神，仰望神的时候。今天早晨呢，我在电台当中听到一位牧师分享，觉得也很感动。他当我们很容易看到环境的很多的需要，就觉得上帝啊，你看需要这么大，我要赶快去满足这个需要，而不是安静在上帝的面前说，上帝啊，究竟你是不是要我去满足眼前的这个需要？需要这么多，我都好想去做。而当你看到需要，看到需要这么多，你就马上去做，跟你安静下来，然后寻求神的旨意，神叫你去做，神带领你去做，神开了环境的门给你去做，神给你平安让你去做，神给你印证让你去做，结果都是去做，可是却有很大的不同。一个是按着神的时候，按着神的旨意，按着神的感动，另外一种呢是没有打包票的，是你自己决定的，你就自己负那个责任。第六节看到耶稣对他们说呢，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们的时候常是方便的。第七节说，世人不能恨你们，却是恨我，因为我指证他们所做的是恶的。第八节说，你们上去过节吧，我现在不上去过这节，因为我的时候还没有满。第九节，耶稣说了这话，仍旧住在加利利。可是第十节跟第八节是一个很明显的经文的冲突啊，很多攻击基督教的写作是有很大的矛盾跟冲突，也常常以约翰福音第七章第八节跟第十节为一个例子。第十节说什么呢？第十节说，他弟兄上去以后，他也上去过节。
这很不同啊，因为第八节呢，耶稣才说，你们上去过节吧，我现在怎么样？现在不上去。可是第十节却说呢，但他弟兄上去以后，他也上去了。换句话说，当这些弟兄们，当耶稣的弟弟们，他们上去了耶路撒冷过节，耶稣偷偷也跟着他们一起去。诶，这很像一种小偷的行径啊，鬼鬼祟祟的。而且第十节也说他不是明去的，似乎是暗去的。怎么样去解释第八节跟第十节当中的一个矛盾呢？事实上呢，很多的释经学者，特别福音派的一些学者提到呢，事实上第八节耶稣的否定说不上去，他只是否定了兄弟们的要求，可是却没有完全否定耶稣在合宜的一个时刻他会上耶路撒冷城。这是不是按照你们的时间，是按照天父的时间。即便那个差距很小，可是他依然选择顺服神。所以第八节到第十节是没有矛盾的，反而第八节到第十节看到耶稣的顺服，顺服得非常细节。第十节说，当他兄弟上去之后呢，他也上去，而且是按着上去。因为在第七章这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第七章第四节说到，人要显明显扬名声，可是呢，耶稣却是暗暗的上去，他不是在求人的荣耀。这地方第十八节也说，人是凭着自己的，是求自己的荣耀。可是从第八节到第十节，包括呢对比第四节的显扬名声，包括回到结论第十八节，就知道耶稣他不是求自己的荣耀，他乃是求那差他来者的荣耀。这人是真的在他心里面没有不义。因此从约翰福音的角度来看，一个人心中他是不义的还是义的呢？在约翰的诠释底下，一个人是否顺服神，一个顺服神的人，他就是一个心中有义的人；一个不顺服神的人，他就是一个心中没有义的人。另外一个程度来说呢，如果一个顺服的人，他是一个求神的荣耀的人；一个不顺服的人，是求自己的荣耀的人。如果回到约翰福音第五章呢，什么叫做求自己的荣耀呢？约翰福音第五章的第四十四节，五章四十四节的人上一回上几回有听过，说你们互相受荣耀，却不求独一之上帝来的荣耀，怎能信我呢？包括四十一节说，我不受从人来的荣耀。上下文告诉我们，什么叫做互相受荣耀，什么叫做受人的荣耀呢？就是享受在人给你的称赞跟掌声当中。当你是容易享受在人的称赞跟掌声当中的时候呢，约翰福音告诉你，你就是那个心中没有义的人，你是那个心中不义的人。好，我们再回到第十一节。第十一节呢，正在节期，犹太人寻找耶稣，说他在哪里？十二节，众人为他纷纷争论呢，有的说呢他是好人，有人呢说他不然，是他迷惑众人的。十三节呢，这是没有人明明的讲论他，因为怕犹太人。一到十三节，由加利利转到了耶路撒冷，而且呢，完成了整个在祝棚节讲论的前奏。到了第十四节上，说到了节期，上耶稣上殿里去教训人。而十四节到十八节是一个段落，提到呢，十五节说犹太人就稀奇说，诶，这个人没有学过，怎么能够明白书呢？怎么能够明白圣经呢？因为当时的整个教导的制度是一个师徒制，是传承的。比方说我是跟哪一位老师，然后我在这个地方呢，我就来教导圣经。所以你的背后是哪一位老师很重要。这个师徒制呢，是14到18节的背景。耶稣他有没有背景呢？他没有背景，他是木匠的孩子呢。16节耶稣说，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这地方耶稣也应用了第十五节这种师徒制的背景。我虽然没有跟一个名师，可是我告诉你啊，我的后面呢，那位比那个师徒制的那个师还要大，就是上帝他自己。十六节说，耶稣说，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乃是那差我来者的。十七节说，人若立志遵行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呢，是出于上帝，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什么叫做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呢？ 奥古斯丁说这句话就是相信的意思，就是信心的意思。奥古斯丁在解释约翰福音第七章十七节说，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是相信的意思。换句话说，当你相信的时候，什么叫相信？的人说过太多次了，约翰福音的相信是一种有内容的，是深度的，不是肤浅的。这种相信，这种信心呢，就必晓得这个教训，耶稣所说的是出于上帝，还是耶稣自己随便乱说的。十八节呢，人凭着自己说是求自己的荣耀，唯有求那差他来者的荣耀。耶稣的背后是上帝，正如师徒制，徒的价值决定在你老师的 background。老师的背景是什么？同样，一个耶稣的价值，透过师徒制的整个逻辑的脉络，可以知道我的后面是上帝，以至于我所说的都是真理。接下来第十九节到第二十四节呢，是耶稣面对律法的一种反应。十九节说呢，摩西岂不是传律法给你们吗？你们却没有一个人守律法，为什么想要杀我呢？这提到宗教里面那种一种矛盾性二元论。信律法，可是呢却不守律法，行为呢跟信仰是分割开来的。二十节呢，众人回答说，你是被鬼附着了，谁想要杀你啊？这地方呢反而赋予耶稣是从鬼附的这种角度呢来说明耶稣的一种表现。二十一节耶稣说呢，我做了一件事，很多人呢都说，这地方是指的第五章的，在安息日呢，这个瘫子得医治的这个事情，你们都以为稀奇。二十二节呢，摩西传割礼给你们，其实不是从摩西起的，乃是从祖先起的，因为你们也在安息日给人行割礼。二十三节，人若在安息日受割礼，免得违背摩西的律法，我在安息日叫一个人全然好了，你们就向我生气吗？这地方耶稣从这个角度来解释安息日，耶稣使人痊愈，耶稣施行拯救，耶稣施行医治这样的观念。换句话说，耶稣利用了旧约，当时呢他们在安息日是不能够做什么事情的，可是当孩子出生八天，如果遇到安息日呢，他们还是要行割礼，使这个孩子可以完全。如果为了完全可以在安息日做一些事情，为什么施行拯救、施行医治，使一个人全然好了不能够做呢？因此耶稣帮助他们来思考，包括在律法、在旧约当中，事实上医治、拯救是旧约很重要的一个神学主题，可是律法主义者呢却忽视了。再让我们来跳到第二十四节。二十四节耶稣说呢，不可按外貌定是非，总要按公平断定是非。不要凭着我的背景，不要凭着我是木匠的儿子，不要凭着师徒的制度，乃是按着公平，按着真理来做一个评估。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在教会里面开会，包括中国人很容易讲求背景，在教会里面发生问题的时候，常常关系啊通融一下，甚至带有一些偏见。可是我们是否在我们心中的那个度量衡，是以圣经的真理作为一个断定是非的标准呢？这样从第25节到第36节看到整个张力就越来越明显，包括第30节他们想要去捉拿耶稣啊，包括呢第32节法利赛人听见了众人为耶稣这样的一个纷纷的议论呢，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就打发差役要去捉拿他。人很特别，当听到神的话的时候觉得不舒服，就想要去反对反弹。可是你忘记了吗？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二十节说，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原文是恐怕他的行为被揭发。
好，欢迎来信呢索取约翰福音的笔记。我们的电邮地址汉语拼音正道 HR 汉语拼音良友一点 NEP。 再会。
在这安静时刻，我正默念你。